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易方达直播间。 每交易日下午两点收看我们每日解盘的栏目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俊池。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会为大家继续盘点一些近期热门的行业以及对应的一些投资机会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会主要围绕着科技行业一些新兴产业来展开。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卫星板块啊，也是一个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受到政策、产业、资本多重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会分为这个国内和国外两个商业航天的一些进展来为大家进行一些梳理。首先来看国内这个之前呢，朱雀3号和长征12号甲都陆续的实现首飞标志着可回收火箭这样的一个技术正式进入到了工程验证的阶段这个也是在对应的时间节点提振了市场对于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些预期与此同时呢，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司的设立也在政策层面上释放出来了非常多明确的积极的信号那么在5月份呢，其实国内有多款的回收火箭即将进入到密集的验证发射，包括海外层面龙头公司 SpaceX 上市窗口临近，也有望进一步催化新一波的行情所以说呢，我们再利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商业航天的一些关注价值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将航天活动从传统的由我们国家主导的科研和战略工程体系剥离出来，并且转型成一个能够遵循市场规律追求经济效益的产业。它的核心特征在于市场化、民营化和商业化这是对它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目前呢，商业航天已经成为了全球太空经济的一个主体之一正在从满足国家特定的需求转向驱动全球通信、物联网、大数据分析这类广泛商业应用的新基建的核心。那么说今年其实并不是商业航天的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有政策、国际规则、技术突破和市场竞争多重周期共振形成的一个基点时刻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也有望从大国叙事阶段迈入到商业闭环的规模化发展的一个新的时间节点。那么近期核心的催化事件呢，就是有一些重要的火箭开始不断的进行验证因为可回收火箭的验证成功是商业航天重要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是否能够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然后来去提高卫星的发射速度，加快整个产业的发展进程那么在国家队方面长征10号乙可回收火箭预计的发射期也要临近了，而且呢是采用了海上回收这个呢也之前的交流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全球首创的海上回收的这样的一门技术那么这一次如果能够成功的实现可回收的验证，长征10号乙将成为我们国家首款实现轨道级可回收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那么民营方面呢，可回收的朱雀3号也有望在6月发射，这个也是民营航天冲刺轨道级垂直回收的一次努力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朱雀3号完成首飞成功入轨，但是呢一级回收没有完全成功这次遥二舰计划与整个的这个今年的二季度6月份左右再次发射如果能够实现回收的话，也有望成为整个产业成长逻辑的重要验证这也叫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民营商业航天首次真正打通发射入轨和火箭回收的全链条的闭环发射成本也有望下降那么这个呢是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商业航天的一个投资逻辑其实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并不是受这些短期热点事件的催化而已更多的也是在远期空间的持续拓展。比如说海外SpaceX 预计在6到7月完成 IPO 并且上市如果成功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估值可能来到 1.8 万亿美元 啊，这个呢会带来重要的海外映射，也有望进一步打开我们国内的对应板块的一些估值空间。国内方面呢，有一批国内的优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上不断的发展，也在推动上市的进程。资本市场的融资呢，我们说也是商业航天产业链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核心公司上市也能够构成有效的催化。政策端呢也释放出来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从今年的重要工作报告当中首次单独提出了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并且将航空航天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也就是说24年的时候我们对航空航天的定位是培育，去年是推动今年直接升级为了支柱产业，并且明确了要加快发展大家通过这种措辞的递进也能够看到商业航天它的战略地位也在进一步的提升包括重要的实务规划纲要也进一步锚定了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可回收火箭太空算力这类重点的发展方向，也是为整个产业发展划定了明确的行动框架所以说从4月份以来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政策面的积极信号是不断的显现的，而且资本市场也在同步发力像科创板它也在优化商业火箭相关的企业的上市标准头部的商业火箭公司也陆续开启了 IPO 辅导的工作所以说目前有多家头部的商业火箭公司这个顺利的上市这个可能也会进一步的提振情绪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近期卫星板块的发展尽管我们能够看到在上周卫星板块确实出现了一些震荡和一些波动但是短期我想大家要更多的去调整好这个情绪那么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个板块长期的它的这个发展的逻辑那么具体到卫星板块的布局上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证卫星产业指数这个指数的成分股呢，在商业航天应用端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成分股的龙头集中度也是比较高的在指数的这个成分股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表达上面也能够更为全面的去覆盖卫星板块的一些整体的表现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把握商业航天长期发展机会的一个工具之一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卫星 ETF 易方达，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是中高风险 R4，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4 及以上的用户来进行关注在上周其实半导体行业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5月25号的时候呢，华为在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锚定率这个名字呢可能听起来非常的复杂包括这个对应的这个符号可能很多我们投资者朋友们可能也都不是那么了解那么可以说这个锚定率有可能会悄悄改变我们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走向，包括整个 AI 基础设施可能从买几张卡逐渐的升级为建设更高密度的算力系统那么这个趋势也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比我们大家想象的更为广泛的一些投资机会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们对于锚定率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国家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参与这个变化，可能有很多的疑问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会花很大的时间来跟大家深度的来聊一聊什么是锚定率，以及它背后对我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会有哪些重要的影响首先在讲锚定率之前呢，我们先从摩尔定律开始说起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都遵循着一条规律就是每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晶体管的密度会翻倍，性能提升的同时成本也会下降这就是摩尔定律这个是1965年英特尔的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这个预测，而且这个摩尔定律呢也是可以说统治了整个半导体行业半个世纪。但是随着半导体不断的迭代和向前发展物理层面的极限其实已经清晰可见了 当晶体管缩小到3纳米以下，啊，量子隧穿的效应开始显现，也就是说电子开始不再受控，啊，芯片漏电也可能会急剧的增加。那么随着制造更小的啊，晶体管的工程的难度逐渐的加剧，整个半导体行业在资本的支出层面啊，以及人才成本端，其实也是啊，这个速度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华为提出了韬定律啊，就是以时间缩微来替代几何缩微，来作为半导体演进的新的指导原则啊，这就是大的背景。那么什么是韬定律呢？我们先来搞清楚几个关键的概念，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几何缩微，提到了这个啊时间缩微。那几何缩微呢，其实就是传统的摩尔定律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啊这个晶体管的物理层面上把它的尺寸做小。当晶体管小了，大家可以想象到，那同等面积之下的芯片上就能塞进更多的晶体管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算力自然就上去了。那么这一次韬定律它提出来的核心的思路呢，是啊时间缩微啊，就是我不追求把晶体管做小，而是我想办法让信号在芯片的内部跑得更快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单位时间内完成的计算的次数如果能够提升，那也等效于去提升了我的晶体管的密度，从而实现算力的提升。那么逻辑折叠啊，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啊实现我们时间缩微的一个具体的啊技术手段，比如说通过 3D 的堆叠、先进的封装，包括啊进存计算等等的方式，把之前平铺在二维平面上的电路折叠到三维空间里啊，电路啊还是那些电路，但是呢信号要走的路径就短了，那延迟也就低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把几何缩微啊这个比喻为说地铁站的间距啊，我们把它从这个2公里缩短到1公里，这是在物理上的压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地铁到站的速度就更快了。那么时间缩微呢，就是我们把啊地铁啊把普通的铁路换成高铁，距离没变，但是我速度提升上去了，这个同样啊也可以实现等效的提升。这个就是韬定律最核心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啊，我从摩尔定律的把东西做小转变为我怎么样能够把东西跑得更快啊，这个呢是便于大家去理解韬定律的。那么韬定律它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啊，我想对于半导体，我们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啊，有三个比较现实的意义。第一个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我们摆脱对于光刻机的依赖啊，因为先进制程的芯片，它的生产啊其实离不开先进的光刻机啊。那么像这种 EUV 啊只有阿斯麦一家能够生产，可能如果没有 EUV 的话呢，可能7纳米就是天花板了。但是韬定律它提出了什么呢？它不追求我把晶体管做到极致的小，而是我追求系统的更加的优化啊，比如说通过 3D 堆叠、先进封装这些技术啊，就能够让我们对 EUV 的依赖度是更加的低了。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可能能够在整个设备面临卡脖子的情况之下呢，找出一条能够继续提升我们国产芯片性能的一条路。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啊，更多呢是在解决成本和性能的剪刀差的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讲这个摩尔定律的时候啊，也提到了，当我们的几何的尺寸越来越小的时候，我物理微缩越往后，我的成本也是啊越贵的啊，这就可能啊会带来一些困境啊，就是啊随着我啊不断的去研发啊，我的性能可能啊这个提升的所对应的成本可能更大了。那么韬定律呢，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经济化的路径啊，就是我通过系统优化，而不是单纯的去缩小器件来去提升性能。那么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啊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资源受限的半导体产业而言，是一条更为务实的路线。啊，第三点呢，啊是在整个 AI 时代下啊，算力的需求啊在井喷。那么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也在以指数量级的速度去进行增长。那么按照传统摩尔定律的节奏等光刻期突破可能需要3到5年，但是呢 AI 厂商们现在就需要更高的算力来作为支撑。 那么锚定律呢，就提供了一条在时间窗口之内的一个替代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不去啊追求几何层面的缩微，而是找别的路径来去提升算力。那么摩尔定律啊从几何层面上来去啊进行缩微啊，锚定律啊采用了时间缩微啊。可能会有投资者朋友们问，那这两条路线哪一个才是未来啊？其实客观来讲呢，其实这两条路啊都需要啊去关注。物理啊缩微呢，其实啊虽然说它的边际效益是在啊递减的，但是呢也没有彻底的失败啊。像台积电、三星啊、英特尔也都在推进当中啊。那么锚定律呢，代表的是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不追求单芯片的性能，而是通过系统级的优化来实现整体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更重要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不管哪条路线最终能够成为更优解， AI 基础设施的应用和它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啊。过去我们讲到 AI 基础设施，可能更多的指的就是 GPU 的芯片，但现在啊，实际情况是随着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啊，我们对于 GPU 以外的 AI 基础设施啊，他们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强的啊。以前啊，我们可能一个强大的 GPU 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但现在我们是需要一整套能够把 AI 模型跑起来、连起来啊、供起来、冷下来的这一整套的硬件系统啊。这套系统的组成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大家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把整个 AI 系统想象成一个大的数据中心的话 ，GPU 像是大脑啊，但是呢，我们光有大脑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可能还需要啊，比如说有能够传递信号的啊光模块啊，比如说能够把各个部件连接起来的 PCB 板啊，比如说我们还要具备啊散热系统啊。所以说啊，除了 GPU 以外，整个 AI 基础设施当中的各个环节啊的需求都开始显现了，而且呈现出来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它的价值其实整个的提升是比 GPU 更加啊明显的啊。所以说对于整个 AI 基础设施而言，它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也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全球的 AI 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呢？我想这个可能有几个大的啊背景和趋势啊。第一个方面呢，是 agent 多模型啊，这种还有这个多模态啊，长上下文，其实把推理算力的需求继续往上推了啊。整个 AI 基础设施从过去的啊，我只需要买几张卡啊，升级为我需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算力系统啊。还有说，比如像 AI 服务器啊、高速交换机啊这类核心的设备，也需要更为高级的电路板啊。比如说啊，我需要信号传得更快啊，线路更为密集、层数更多等等等等不同的需求。也就是说，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会落到一批具体的硬件上啊。而且呢我们芯片需要设计、需要制造，服务器需要组装啊，包括整个数据端要进行高速的互联，整个封测和散热也都要同步的进行升级。所以说 AI 基础设施它的关注价值啊，正在从过去的啊 GPU 单一环节逐渐的扩散为更为广泛的 AI 硬件的环节啊。所以说我们说，在整个大的背景之下，整个 AI 半导体的基础设施啊，也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啊。那么大家具体落地的话呢，可以考虑关注一下消费电子板块啊。 A 股代表性的是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当然大家如果啊看这个名字的话啊，因为是消费电子嘛，可能理解为是布局比如说手机链、耳机链啊这样的一个指数。但是啊，这里面如果大家把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更为细致的来拆解的话，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啊，我们经过这一轮 AI 硬件的行情重估之后，它的资产结构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消费电子，而是更像一张 AI 硬科技供应链地图啊。这个变化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把它的这个概念而包装了，而是如果大家去看这条指数的权重结构，也会发现同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转变啊。因为这个指数它的核心资产正在从手机零部件走向 AI 算力基础设施加 AI 终端入口 啊，也就是说它的名称虽然说目前还停留在消费电子，但指数它所表征的核心产业方向已经越来越接近 AI 算力基础设施和我们的国产硬科技供应链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条指数它的整个消费电子链会具备 AI 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呢？啊，我们可以从几个点来去看啊，一方面呢就是整个生成式 AI 和大模型的商业化的落地是在加速的。那么 AI 服务器它作为算力基础设施核心的载体，需求端也是在持续的爆发的。啊，产业链的需求正在从上游核心组件、中游整机集成制造开始向下游应用场景去进行传导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传导链路当中，像存储、PCB、光模块这类环节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受益的方向。啊，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消费电子供应链本来就具备精密制造、散热、结构件这种大客户的交付能力。所以说，当整个 AI 服务器走向高速互联化当这个有不断的新的终端继续迭代的时候呢，原来的消费电子公司其实它不是躲在场外，而是开始把能力迁移到这种 AI 硬件环节了。啊，所以说这个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么截至5月20号根据万德数据来看，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的覆盖行业当中，半导体占比大概是 44%， 消费电子占比是 25%， 电子元件占比为 16%。 也就是说在指数名字里面最醒目的消费电子，在它的行业权重上来看已经不是最大的权重行业了啊。而且半导体、 PCB、 封测、存储接口这些硬科技的资产已经开始成为这条指数最重要的资产的底座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再去透视到它的这个权重的个股来看其实变化也是更加明显的啊。寒武纪地大权重对应的是国产 AI 芯片的设计啊，中芯国际是国产晶圆代工底座，蓝启科技切入到了 AI 服务器内存接口芯片那么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兆易创新代表存储当然了，以上信息呢也是为了为大家介绍这条指数以及相关板块的动态的信息基于客观的事实并不作为个股的推荐这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所以说这条指数它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它就是布局手机链、耳机链的那么面对整个全球供应链下游应用场景的重构，如果这个整个 AI 的硬件机会开始越来越分散的话，其实我们大家很难去依靠单个公司来去表达完整的产业链的发展机会从芯片设计到代工封测从这个PCB 互联到 AI 终端入口，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景气度和自己的节奏那么借助指数工具来去布局的话呢，可能能够更好的去表征整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关键的环节也可能是我们大家去关注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机遇的一种更为高效便捷的方式所以说这个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对应的我们公司也有跟踪这条指数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消费电子 ETF 易方达这是场内的，我们有对应的场外的连接基金也在我们这个直播的屏幕的下方的贴片上给大家进行展示了。那么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是中高风险 R4，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4 及以上的用户来去进行关注。它跟踪的呢是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指数呢选取了50只业务，涉及了元器件生产整机品牌设计以及生产等消费电子相关的上市公司来作为样本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整个 AI 时代我们这套规则它所诠释的产业重心也在随着我们国家电子行业的产业升级开始不断的去进行变革过去可能更多的表达的是消费电子产业链的景气度，现在呢它可能在表达的是谁能在整个 AI 服务器、 AI 终端和国产硬科技制造链当中获得新的估值叙事所以说这一只指数呢它并不等同于直接绑定某几家 龙头，它更像是覆盖了全球 AI 资本开支、 AI 终端创新和我们国家电子制造能力升级的相关的一批 A 股的硬科技的公司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去进行关注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电子第二个上周的一个热点事件呢，其实也是跟半导体行业相关就是长鑫 IPO 过会在5月27号上周三长鑫科技IPO 顺利过会了整个 A 股也有望迎来市值超过万亿的国产存储巨头它是通过这个通过了这个科创板 IPO 的申请然后这个成为了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第一个国会项目那么这次公司这个长鑫呢准备募资295亿来投向整个的这个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升级改造包括 DRAM 技术升级还有一些前瞻的技术研发这个呢也有可能会成为整个科创板史上第二大的 IPO 那么这个事件呢也让大家对于整个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发展机会有了比较多的关注而且值得关注的一点呢是从5月17号这个长鑫更新招股书到完成过会仅仅用时10天这个审核的周期也是显著的在缩短的而且这个事件的意义呢可能更多的在于整个国产的存储扩产技术升级和融资能力的再确认那么我们从投资逻辑上来看长鑫上市对半导体设备的拉动核心点在于它把国产存储景气进一步传导到了上游的设备材料DRAM 是重资产投入的环节后续无论是这个产线的升级良率提升还是制程迭代和国产替代都离不开这个刻蚀薄膜沉积清洗量测检测这类环节而且呢整个今年存储需求和价格景气的提升之后整个扩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可能会成为存储厂商扩产的核心动力之一那么也有不少投资者朋友们非常关注着长鑫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进展和进程以及它对于存储的影响那么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招股书来看核心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呢其实就是不只是国产的 DRAM 龙头要上市了而是它把存储产业的景气度扩产意愿和上游设备的需求同时都摆在了桌面上所以说这里面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并不是长鑫这一家公司它的业绩有多么好而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国产的存储厂商开始进入到了高景气高利用率持续资本开支的阶段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哪个环节可能最先受益那么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思考也可能能够对应着我们后续的一些投资思路那么我想其中一个可能这个是半导体设备这个赛道呢在长鑫 IPO 过会的加持之下呢可能也正在迎来一个更为清晰的拐点因为它是长鑫长存这类国产存储厂商扩产和技术升级的必经的环节如果我们把一个存储芯片看作是粮食的话那么想要实现粮食的丰收我们需要准备更好的农机和产线工具那么对应的其实就是半导体设备当产能要扩大制程要升级国产化要推进的时候设备通常是较早启动的一环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半导体设备板块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而且长鑫这一次它的招股书也给市场提供了几个直观的信号第一个就是全球的算力需求正在不断的增长全球存储龙头也尽可能的再把产能调配到了更高利润的 HBM 从而带动其余 DRAM 产品的供不应求那么整个的这个价格从2025年下半年以来也是在持续上涨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们不太清楚什么是 DRAM 什么是 HBM 也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解释大家可以把 DRAM 想象成一个城市里面的快速路就是我们的数据就是车跑得不算慢但是呢车道是有限的 啊，高峰的时候容易堵啊，像日常的电脑、手机啊，都是使用 DRAM。那 HBM 呢，它相当于是在同样的一条路的上方啊，叠了一座多层的高架啊，每一层都是快速路。那么这个时候车道的数量翻倍了，而且车还能在啊上下进行穿梭啊，也就是说堆叠和高带宽啊，这就是 HBM。HBM 的本质还是 DRAM， 只是它啊把这个DRAM 摞起来了啊，加宽了通道，也就是说它专门的啊来去为 AI 芯片这种数据巨无霸来去进行服务的。啊，这是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算力提升以及什么是 HBM 跟 DRAM。 第二个呢，就是在产能端其实现在已经接近满负荷了。如果我们说一家制造企业它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处在较高的水平，通常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现有的产线其实吃得比较满了。第二个呢，就意味着新增产能和技术升级的必要性是在显著的上升的。第三个信号呢，就是资本开支仍然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因为半导体制造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它的扩产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人力扩张就能够完成的，我是需要持续的去进行一些核心的投入啊。那么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通常在这样的一个芯片产业链里面被称之为卖产人，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算力的提升、资本开支的提升以及需求的提升下面我们觉得半导体设备板块是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以长鑫科技为代表的国产存储厂商在持续产品涨价的趋势之下，它的扩产的意愿较为强烈那么整个往上游来看的话，设备环节的受益逻辑可能会更为直接一点，所以说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半导体设备呢它之所以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是因为它在整个链条相对靠前的位置整个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本土设备材料厂商的导入进展一些后续大家也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去进行观察。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其实整个想要去理解我们芯片这一条产业链的传导路径，我想并不难，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公司我们该去如何选择的时候，可能研究难度会显著的提升，因为不同设备公司它的产品环节客户的验证、订单的节奏、毛利率结构也差异非常大我们单独的去进行判断，一来是不容易，二来是可能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所以说依然的指数提供了一种观察方式，把同一条产业链上的核心的公司打包成一个更为清晰的参考对应在半导体设备板块就是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指数这个指数它的权重集中度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领域是比较高的也能更侧重反映设备材料这样一个上游的领域所以说我们看通过长鑫IPO 过会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国产存储的需求在改善，龙头产能利用率也处在高位，资本开支也保持一定的强度，那么半导体设备材料作为扩产链条里面一个相对靠前的技术环节也有望获得这个大家更为持续的关注。那么对应到产品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易方达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 ETF 连接，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是中高风险 R4，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及以上的用户来去进行关注那么最后呢，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长鑫这个往资本市场推进，短期带来的是国产情绪的催化这更多是国产半导体设备景气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上市前炒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交易，而且逻辑呢也远不止停在存储我们今天也提到了涛定律强调了以时间的缩微、逻辑折叠等方式来去延续芯片的密度和性能的演化，这也说明了我们国产算力后续也仍然会围绕比如说新进制程封装、互联、设备这些能力的持续的追赶所以说虽然说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高端设备的瓶颈可能并没有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但是也会进一步的去强化国产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上游制造能力一定要跟上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方向啊。所以说从整个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电子和这个半导体设备板块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交流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在交流的最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本次交流的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